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7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晚间，一名18岁伊朗裔德国人在慕尼黑拥挤的购物中心开枪射击，打死9人。这名男子显然是制造枪击事件的唯一凶手。袭击造成巨大安全恐慌，使这座德国第三大城市居民的生活陷入停顿。慕尼黑警察局长安德雷星期六清晨说，这名18岁少年在袭击事件中自己开枪击中头部自杀，但是他没有提到导致这名年轻人发动袭击的原因。安德雷表示，这场造成多人死亡的袭击是否是恐怖袭击，目前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慕尼黑枪击案一共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枪手，另外又16人受伤。这是在8天的时间里，西欧发生的第3起针对平民的重大袭击。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召集解安全委员会，于星期六晚些时候在柏林举行紧急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晚间在白宫对德国发生的伤亡表示悲痛，他并且表示向德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因为德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提名维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凯恩是一名资深民主党政治家，他把自己形容为枯燥无趣的人。他还是一名温和派，具有潜力吸引一批不大喜欢克林顿，同时也排斥川普的选民。克林顿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蒂姆·凯恩在选举中从未败选，是他所知的最受尊敬的参议员之一。凯恩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自己很荣幸被选中。58岁的凯恩在明尼苏达州出生，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不过凯恩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曾经休学一年，到洪都拉斯做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和老师。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对土耳其上周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事先毫不知情，也绝没有参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葛兰或他的追随者是7月15号发生的旨在推翻土耳其政府未遂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奥巴马星期五说，任何有关美国参与策划这场政变的报道都是彻头彻尾的假话。他说，他在本星期的早些时候电话交谈中已经告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奥巴马还说，美国政府希望随着具体情况日益的明细，不要出现过激的反应，导致削弱公民自由。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抗击气候变化与抗击伊斯兰国及其他的极端组织一样重要。克里星期五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次高级国际会议上讲话的焦点是削弱温室气体的释放。他说，气候变化如果不比伊斯兰国或者是其他极端分子的暴力极端主义构成的威胁更加危险，也跟他们是一样的危险。他说，削减温室气体的努力可以切实拯救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在索洛南沙漠的偏远地区，移民相对比较容易跨越边境，不过一旦越境，他们就必须面临干旱与荒凉。这片横跨美国墨西哥边界的沙漠满是岩石与干旱，多半是荒凉地区，尤其是边境的北边，在夏季气温可以超过摄氏40度。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申请上哪所大学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的姐姐 Susan 建议他去问问学校的升学辅导员。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就跟着 Robbie 一起到 Riverdale 中学去，听听升学辅导员和 Robbie 的谈话。 Robbie 事先已经和升学辅导员约好了时间，所以他进门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已经知道他是谁。
其实 Robbie 上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升学辅导员既了解很多大学的情况，同时呢也了解高中毕业生这种茫然的心情，所以他擅长的正是通过问学生一些问题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们理出一些头绪。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lm down with Calm C-O-M-E Down D-O-W-N Calm down with 是个动词词组，意思就是染病患病。
Tissue T-I-S-S-U-E Tissue 是名词，意思是纸巾软纸。
Major M-A-J-O-R Major 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意思呢是大学里的主修课。
Matter M-A-T-T-E-R Matter 是动词，意思是要紧相关。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是形容词，意思是不重要。
Locate L-O-C-A-T-E Locate 动词，意思是处于位于。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u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Oh,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e 们刚才听了这一讲的英文课文，下面我们来分段听，并逐句翻译和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obbie 来到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可是 Robbie 还没有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打起了喷嚏。
Yes? Come in.
谁呀？请进。
Miss Lubecki?
Lubecki 女士。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是的，你好。你是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是，叫我 Robbie 好了。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好 ,Robbie, 快进来。请进来后把门关上。你坐。好 ,Robbi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Oh, bless you.
哦，上帝保佑。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谢谢你，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
学习英语的时间啊，越长就越会觉得最简单的词儿往往是最难翻译的词儿。
哎，肖华，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
好，玉文，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请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你周末过得愉快吗？
愉快啊。
去看电影了吗？
去了。
电影好看吗？
好看啊。
你看，我问了你三个问题，你分别回答愉快、去了和好看，但是要是用英文回答呀，都是 yes。
对耶，这说明啦，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太死板，而是要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词。在这个课文里呢， Lubecki 女士听见 Robbie 敲门，她没有问 Who is it? 谁呀？而是说 yes。在这里 yes 就不能够翻译成是、行或好。在这里呢，他的意思只能够是谁呀、啊？
我们再来看看 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To make an appointment 也是美国人日常用的短语。
这啊，不仅涉及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呢，还包含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很多事情都要先预约时间，甚至啊，到朋友家去你也得事先约好呢。临时敲门去拜访别人，这是很少的。如果你要去检查身体，你也必须打电话先约时间。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Robbie 大概是得了感冒，一进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就打了个喷嚏。 Lubecki 马上说 Bless you. 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每当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God bless you 或者 bless you， 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简化了呢就是 bless you。
那么另外 Robbie 对辅导员说他可能啊感冒了。 I a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Come down with 这个动词词组既没有来也没有下来的意思， To come down with 就是得病的得，或者患病的患。这个呢，和很多其他动词词组一样，光从字面上是很难猜到意思的。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二段， Lubecki 女士告诉 Robbie， 她必须先问她一些问题，然后把她的回答输进电脑，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大学名单。 Lubecki 还说，为了提高准确性啊，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你身旁的架子上有一盒纸巾，请随便用。
Thanks.
谢谢。
Not at all.
不客气。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好 ,Robbie,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把你的回答输进电脑。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往电脑里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然后电脑会列出一个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Oh, sorry.
对不起啊。
No problem.
没事。
电脑在美国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你看 ,Robbie 需要得到有关申请大学的指南。升学辅导员只要把 Robbie 的要求输入电脑，电脑马上就给你一组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大学。
电脑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记得我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得和一些大学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呀，现在花几分钟就可以用电脑得到信息了。玉文，我们还是来看看电脑怎么帮助 Robbie 选大学吧。鲁贝克女士对 Robbie 说，要先知道 a few things he's looking for。 look for 这个词组最常见的意思是寻找，但是它也有期待的意思。鲁贝克女士想要知道 Robbie 想上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而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电脑需要的信息啊是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个短语经常出现。来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说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like money,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人啊很老实，他说对你说实话吧，我爱钱，越多越好。
这可真是实话。哎，有谁不喜欢钱的吗？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向 Robbie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她想学什么专业，是不是想离家近一点，以及喜欢大规模的学校还是小规模的学校等等。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咱们开始好吗？主修课。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我想可能是学新闻吧。
Location of college.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大学所在地离家近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说你愿意去任何地方？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不知道，我想我倒是无所谓。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这个回答很好，我就在不重要那个选择上标个记号，然后大学的规模，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500到2000人，2000到6000人，6000到12000人，12000人以上。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给你 ,Robbie, 这就是符合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挑选大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专业很关键，也就是要先选 major。这是因为你想上的大学可能没有这个专业，或者呢，虽然大学很有名，但是这个专业相对比较差。Major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也可以问 ,What do you major in? 意思是一样的。
Major 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还有军衔里面少校的意思。那么有人的名字呢，也叫 Major。肖华，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名字叫 Major 的少校，你要问 Major 少校学什么专业，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那可有意思了。What do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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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第一个 Major 是他的名字，第二个 Major 是他的军衔少校，第三个 Major 是动词，意思是学什么专业。
哎呦，这简直就成了绕口令了。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啊，英语的单词有多种的用法。
Robbie 对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新闻专业，但是他对学校离家的远近呢感到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我觉得无所谓，或者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重要。
Robbie 也可以简单地说 It doesn't matter， 或者说 It's not important to me。要是说啊，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他就会说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to me， 或者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bbie 回答完了 Lubecki 女士的问题，电脑就根据 Robbie 的回答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20多所大学，这比从几百所大学里面挑选出来显然要容易多了。不过啊，即使是从这20多所学校里要选出一所自己中意的大学， Robbie 也仍然觉得并不简单。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这里列出了至少20所大学呢。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你可以从这些大学开始你的筛选。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波士顿学院，密西根大学。我父亲和祖父当年都是上的这所大学呢。
An excellent university.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当然它很大。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这个单子上的大多数大学都在多雪的地带。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你说对了。密西根、爱荷华、印第安纳，他们都相当靠北，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哎，这儿还有佛罗里达大学，它在南方，你愿意生活在阳光地带吗？
I'm not sure about
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听起来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I think so too. M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我也这么感觉， Lubecki 女士。也许我应该看看佛罗里达大学的介绍材料。我现在觉得住在阳光地带倒是挺好的呢。
美国上大学的选择的确太多了。左筛右选的最后还剩20多所。 Robbie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告诉他，那就是供他开始筛选的起点， A good place to begin， 或者 A good place to start， 一个好的起点。
Lubecki 女士的方法是对的，要是不先筛选一下，连这20多所大学也没有，就像做好多其他事情一样，你得先做起来，否则也很难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呢。
Robbie 拿起电脑打印出来的表，一边看一边念学校的名字。第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不算大，有10000多学生吧，但是在全美国的大学中排名不错，好像是排在第30几位。
哎， Robbie 接下来啊念到的密西根大学那就更棒了，几乎年年都排在全美大概第10名左右。就像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说的那样，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啊规模庞大，它有将近20个学院，近600个专业。美国前总统福特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哦，当然了，还有 Robbie 的父亲和祖父呢。
不过 Robbie 对学校的排名看来并不是十分在乎，他当天的感受啊也许使他选择的天平向佛罗里达州倾斜。
哎，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感冒啊让他越来越难受，他想赶快到佛罗里达州去逃离这北方的严寒。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ho did Robbie meet at his high school? Ms. Lubecki, the school's college advisor. How did Ms. Lubecki help Robbie choose a college? She asked Robbie some questions and then put the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What questions did Ms. Lubecki ask Robbie? Several, including the major field of study, location, and size of college. What did Robbie get from Ms. Lubecki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 computer printout listing colleges that meet Robbie's requirements. Did Robbie choose any college to apply to? No,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because he needed the warm weath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星期五晚间，一名18岁伊朗裔德国人在慕尼黑拥挤的购物中心开枪射击，打死9人。这名男子显然是制造枪击事件的唯一凶手。袭击造成巨大安全恐慌，让这座德国第三大城市居民的生活陷入停顿。慕尼黑警察局长安德雷星期六清晨说，这名18岁少年在袭击事件中自己开枪击中头部自杀，但是他没有提到导致这名年轻人发动袭击的原因。安德雷表示，这场造成多人死亡的袭击是否是恐怖袭击，目前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慕尼黑枪击案一共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枪手，另外有16人受伤。这是在8天的时间里，西欧发生的第三起针对平民的重大袭击。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召集德国安全委员会，于星期六晚些时候在柏林举行紧急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晚间在白宫对德国发生的伤亡表示悲痛，他并且保证向德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因为德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提名维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凯恩是一名资深的民主党政治家，他把自己形容为枯燥无趣的人。他还是一名温和派，具有潜力吸引一批不大喜欢克林顿，同时也排斥川普的选民。克林顿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蒂姆是我所知的最受尊敬的参议员之一。凯恩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自己很荣幸地被选中。58岁的凯恩在明尼苏达州出生，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不过凯恩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曾经休学一年，到洪都拉斯做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和老师。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对土耳其一个多星期前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事先毫不知情，也绝对没有参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葛兰和他的追随者是7月15号发生的旨在推翻土耳其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奥巴马星期五说，任何有关美国参与策划这场政变的报道都是彻头彻尾的假话。他说，他在本周早些时候的电话交谈当中已经告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奥巴马还说，美国政府希望随着具体情况日益的明细，不要出现过激的反应，导致削弱公民自由，或者是镇压政治反对派，或者是打压发出关注政府声音的记者。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抗击气候变化与抗击伊斯兰国及其他极端组织一样重要。克里星期五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焦点是削减温室气体的释放。他说，气候变化如果不比伊斯兰国或其他极端分子的暴力极端主义构成的威胁更重要，更危险，也跟他们一样危险。他说，削减温室气体的努力可以切实拯救这个地球上的生命。来自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本星期聚集在华盛顿，审议并同意下一步将如何打击盘踞在最后几个据点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跋涉穿越横跨美国墨西哥边界的索诺兰沙漠偏远地区。不过一旦穿越这进入美国，他们就必须面临干旱与荒凉。这些穿越沙漠进入美国的人当中，有人是带着毒品或其他的违禁品，但是大部分人是来寻找比自己家乡挣钱多的工作机会。美国人对移民问题十分纠结，他们一方面认识到国家控制边境和维护法治的绝对必要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年4月18号，资深新闻人阿曼达·贝内特女士宣誓就任美国之音第29任台长。贝内特女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和编辑，擅长调查性报道，也是普利策奖和其他新闻奖项的获得者。从1983年到1986年，她担任《华尔街日报》第2任驻北京记者。从2006年到2013年，她担任彭博新闻社执行编辑。正是在她的领导下，彭博新闻社发表了习近平家族的海外资产的调查性报道，在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引起轰动。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贝内特女士做客《时事大家谈》，和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听众观众以及广大网友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分享她对美国之音的使命以及未来等问题的看法。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非常欢迎你 Amanda。
谢谢你，我是很高兴跟你说话。
谢谢，我想我们的听众观众非常高兴听到您讲中文。
哪里
是上个星期您已经担任美国之音台长100天了，您在100天写给美国之音所有的记者和编辑的感想当中谈到了美国之音的使命有双重。第一个是我们要使用美国的基本的新闻，向我们的听众提供他们平常无法得到的客观的和真实的新闻。第二条是我们要讲美国的故事，请您给我们谈一谈这两条使命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The connection is really simple.
我想这两者中间的关系是很简单的。我们希望能够呢报道一些客观和真实的新闻，这是呢我们美国的一个特点之一，这是我们的美国宪法里面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认为当报道新闻的时候，那我们非常客观，还有很真实的时候，就在反映我们对于我们宪法的一个价值。当讲述美国的故事的话呢，都是讲的好的故事。它这不好的一个部分，大家刚刚报道有关于呢我们在社会里面问到的问题，还有谈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
刚才我在导语当中介绍，您2006年到2013年担任彭博新闻社的执行总编，正是在您的领导下，彭博新闻社的调查记者团队披露了当时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他的家族在海外资产的这么一个报道，在中国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非常轰动的这种效应。您认为这是不是利用美国最基本的新闻向我们的听众提供他们平时或者他们通常没有办法得到的真实的和客观的信息？
What we were doing there was
我们那时候做的话，就是我们呢是对于呢，也就是同样的方式来报道美国的一个政治人物。我们并不是呢要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是呢要来贬斥一个人。我们对于美国的任何的公众的这个不管是共和党还有民主党的话呢，我们都用这种调查性的新闻的调查的方式，让美国人来知道呢他们这些的候选人他们背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真实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呢，在中国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非常有这专业经验的这些记者的话，也报道有关于呢中国的领导人的话。因为呢，我们要跟他们报道那些被隐藏一些的事实，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知道这些事实。
在彭博新闻社之后，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以及其他美国的主流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等等，也相继的报道了中国其他领导人或者说他们的家族在海外资产的情况，比如讲《纽约时报》。报道前中国总理温家宝他的女儿在海外的这资产或者他女儿这种资产的情况，那么其他的通讯社也报道了巴拿马文件，这涉及到很多的中共现任和前任的领导人，甚至包括政治局常委的他们的家庭成员。 那么有一些中国的听众和观众，他们就说，你们是美国的媒体，而且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为什么要挖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污泥，或者说要揭他们的短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呢，致力于呢，必须要把每一件事情它的好的那一面，它跟它另外一面的话，全部都要呈现出来。不管呢是什么样的事件的话，比如说像那土耳其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必须要呈现于两边的一个报道，才能够让大家来判断他们那个新闻。在中国的话呢，我们呢用的基本上我们用的报道的技巧的话，是跟我们以往所做都一样。那么就会看到我们美国的媒体呢所做的新闻的报道，就看到这是我们一向的这个做法。任何的材料，任何的这样资讯，我们可以得到的话，来提供给全世界的这样的听众观众的话呢，我们都贴客观跟真实的一个的报道。所以我们在美国的这些的新闻报纸的话，不只是只有针对美中国来做这份报道，所以用这样的技巧，我们针对世界各地的报道都是用同样的技巧的。
您1983年到1986年担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待了3年的时间，您的中文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肯定是在那时候学的。请谈一谈这3年在中国的经历，对您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作为一个职业记者产生了哪些影响？
对不起，我的中文是自己学的，
啊，
所以我口音不太好，对不起啊。But I had spent 3 years living in China,
在中国呢，住了3年的时间。那我那时候非常高兴，非常兴奋呢，可以呢多了解中国的人民，还有中国的一个体制。那时候的中国跟现在的方向不一样的。那时候呢，文革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你可以呢感觉到呢，城市里面呢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所以那时候呢就很有意思，看到了中国呢正在转型里面，还有呢中国在那段时间里面的这变化，你可以看到在我眼前，中国就在正在的改变，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可以感受到中国呢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历史的看法，还有呢他对于美国的看法。那我就说，那我那时候呢就看来想的话，我想到我那个时候，我也有直接的感觉到，想说中国的人民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时间。
您离开中国3年以后，爆发了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现在呢，中国政府以及一些自由的民间的人士对这场运动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上个星期我读到了《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当时他在北京的一些经历，他怎么帮助中国的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曾经向他们提供过帮助离开中国。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您个人，您对当时那场学生民主运动是怎么看的？
我当时人并不在，在这个64天安门发生时候我并没有在，我那时候呢已经回到纽约了。那我那时候呢也要求说他们把我派回，快派到中国去，因为你是一个呢新闻记者的时候呢，你希望能够呢到当地的地方，到现场去。那我就但是呢那时候呢我看到的话呢，只是看到了事后发生的事情而已。那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目击到。那这个呢对于中国人民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记得您当时也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我想呢，你一定呢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比如说呢，在美国的话呢，美国发生的话，这一个在1960年代说发生学生运动的话，对当时在场的学生的话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刚才您谈到了美国之音的使命和美国之音的未来，我想就中文部或者说美国对华广播的任务和未来，向您请教一下。我们知道很多的评论人士都认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新闻自由等等状况都是最近20-30年来比较低潮的一段时间。那么您认为美国之音，我们作为美国政府的对华广播的这么一个机构，在报道方面是应该报道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他们最希望听到的消息，还是报道更多的美国的故事？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我们怎么样来加强美国对华广播的这种工作？
So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onflict between those two.
我不认为呢，这两个使命之间的话呢，有相冲突的。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冲突，因为呢，我们要报道是呢，这个美国中国人民呢想要听的这样的故事。那有些，比如说呢，他们对于呢这个科技啦，有关于呢这个企业家的精神呢，还有呢，听了关于呢这美国的，还有呢世界是各地里面的话，有关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话呢，他们非常了解，因此呢，这美国呢在这样的科技上面的发展的话呢，全世界各地都非常想要了解，所以这也是中国人民的话，我们有兴趣的一个的部分。那我所了解的是呢，在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对于呢这个的新闻记者上面的限制还有压制越来越多的，所以因此我们在美国的这些新闻报道人员从事人员的话，我们非常的幸运，因此我们可以做呢这样的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里面能做的工作。所以很多的其他的地方的话，没很多地方的话他们是没办法做的，因为你了解的话呢，我们呢这美国之音的话，我们呢像全世界的话40个国家里面发有40多种语言的话来发声，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非常的幸运能够这样做，所以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力量把它做到最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美中两国的关系，由于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中美关系现在一般评论人士都认为陷于一个低潮。那么我们看中国国内，不管是在媒体上还是在社交媒体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也有人说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加强报道美国的故事？在我看来，美国的故事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不仅仅是我们的这种政治体制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也包括美国对重大国际问题，包括美中关系的看法。我们怎么样加强对我们听众这些解释和报道工作，让他们理解美国的立场和美国的观点？
And you see again the situation.
你可以再次看到您刚才所呢描述的这样的在中国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的话呢，跟在世界各地里面呢所产生现在所日益增加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像。比如说呢，像在这一个呢在英国啦，在英国呢退欧的情况呢，还有看到呢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他们就你可以看到的话呢，很多的民粹主义的话呢不断在上升。所以呢，在这中国的话所产生的情况的话呢，也跟实际上世界各地的情况是非常一样的。但我想呢，我们呢在有关于呢政策报道政策方面的话呢，我们呢不能够呢有偏，我们不能踩我们有哪一边的立场，我们必须要个中立。我们的工作就是呢，尽可能尽我们的力量做最好的工作，把两双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立场的话呢，把很清楚的表现出来，把展现出来给我们的听众，并不是说呢哪一个方面的立场比哪一个方面来好，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我们这样做的，并不是说呢，我们不需要报道的方式呢，不是呢，美国政府想要的方式，或是美国政府想要的方式呢，美国人民想要的方式，而是呢，以最好的方式将报道呈现出来。
好，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听众观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彭先生，您好。
哎，您好。早在20年前的时候，我就通过这个电视收看宝申先生和罗莱女士主持的中国论坛，已经有2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位台长女士。第一个呢，据中共官方媒体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曾经报道说，美国当时的政府试图关闭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只是保留网站。后来呢，因为各方的一些反对吧，就是把这个事情呢给暂时搁置了。因此，我想问一下台长女士啊，就是未来几年，就是说。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它会不会就是说受到预算受到一些缩减，就比如说它的一些广播和电视的一些节目受到一些缩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知道自由亚洲电台啊也有对中国的一些广播，那么我们知道自由亚洲电台它的宗旨呢跟美国之音有重叠的一部分，那么未来两个台之间有没有一些合并的一些趋势？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你们。
好。
So, I personally am very glad that there is as much.
个人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就是呢，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呢中国的民众呢越多的新闻越好。那你就知道说呢，在全世界的一个媒体的话，他们都面临了这个预算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在预算的方面的话呢，也必须要非常谨慎。我当然也希望我们呢，对于呢对华的广播的话呢，能够呢就更大量的在对进行对华的广播，更多的广播。那这些的话呢。很多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的这些信息的话呢，在互联网上面的话，还有在 YouTube 上面的话呢，也都能够找到进来。因此，我们想希望的话呢，这个我们在做对华广播的时候的话呢，我希望能够的提供你们更多的广播。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做调整。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对华广播。
好，我们现在向您提问几个我们的网友，他们通过 YouTube 现场直播来提出他们的问题。第一个叫做 Lloyd Harbour 先生，他提问：中国的 CCTV 可以在美国播出，而美国之音不能在中国播出，请问台长怎么看这种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情况？未来美国政府会试图改变这种情况吗？
I'm afraid I can't speak t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我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的话呢，替美国政府来说话，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这方面会怎么做。但是呢，我可以了解到呢，全世界的话呢，这个问题它是越来越严重的，因为呢，对很多的对于呢自由新闻的话，新闻自由还有了自由这一个呢信息的流动的话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认为的话呢，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新闻要得到了新闻，所以。只要任何地方的话呢，他们有面临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必须要超越克服那样的一个困难，让这些的听众跟观众的话呢，能到得到这些的信息的新闻报道，让他们更了解到呢真实的信息到底是怎么样子。
嗯，还有一位 Tony Chan 先生，他在网上提出问题，请问美国之音新台长，美国之音除了焦点对话、时事大家谈、海峡论坛以外，可以再多开一些类似的谈话节目吗？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时长可以再延长2个小时吗？请问新台长，美国之音中文部会开新节目吗？
我真的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时间的话呢，可以把它延长到5个小时啦、10个小时啦。我们希望能够延长中啊。但是呢，现在目前的现实的话呢，很多的话就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呢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的信息，那更包括你在中国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也必须把这方面的考量在里头。那不只是在中国了，在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就这我所看到的，就是呢，这是有很多的这个呢。很多的国际新闻，那我们发现有很多人的话呢，他们都是用互联网的方式得到这些有关于国际新闻的方式，他们到我们的网站去，他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那个报道上面，所以呢，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们也要把精力针对在这方面。
您了解，现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基本上是境外的互联网站，基本上都是采取封锁的态度。美国之音。包括在其中，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在中国没有办法，如果不翻墙的话，没有办法上美国之音的网站。而且中国建造防火墙，它的努力，一般评论人士认为都是相当成功的。只有那些非常善于、非常了解电脑的人，可以翻墙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或者上 YouTube、上 Facebook、Twitter。不久前，也就是1-2个星期以前，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在发生突发性的重大社会新闻的同时要卡断互联网，就是他有些网民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要给中国的互联网安上开关，他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美国之音是不是应该发展多种平台，通过各种方式来抵达我们的听众和观众？
We feel that,
我们认为
especially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特别是呢发生的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呢，比如说火灾啦，或者是呢这个地震的情况的话，更必须要把这些的信息的话呢尽快的传给人，因为呢有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些谣言啊或者是呢会把那些散布这些根本不实的谣言，所以呢我必须要提供更可靠的新闻给这些人民，我不能够呢影响了中国政府他们怎么做法，那必须呢是由中国的人民自己站起来。 做。但是呢，至于呢我们美国之音的一个使命的话呢，我们就是呢，我们的使命就是呢，必须用任何一种方法把这些信息传播给需要的人民。
好，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和您直接交谈，请各位提问题尽量简短一些。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好，我会简短的提三个问题。第一，2012年，大约是2012年吧，美国至今好像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国会的某些议员以种种的方式要拒绝继续再给美国之音拨款，说要取消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当时呢，你们美国之音，当时我也接受的当时采访，就是说我认为美国之音是有很重要的存在价值，跟正如你刚才台长女士讲到的两个使命一样，我们中国人听广播，很多的至少美国之音在中国有上亿的听众，请这个台长女士转告给那些美国的议员们，中国人需要美国之音，他们没有理由，没有不应该取消或者减少对美国之音的拨款，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美国之音过分强调说政治的东西，而对中国的对美国的科技报道的不够。例如，就像我，例如我想提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苹果就 iPhone， 和这个安卓为什么对这个盲人就视力障碍的人为什么那么友好，可中国的科技却没有做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美国应当适当的也可以介绍一些美国的一些东西。这是第二。第三呢？当年我曾经接受过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张光华和张楠的采访，但现在我感到很遗憾，美国之音的记者不愿意再接触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了。我不知道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还是美国之音的问题。
我们还有两位听众观众等在线上，然后等他们发表意见以后，我请台长一并做一下解答。河北的缪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拨了好多次，最近今天才打通，其实挺激动的。对于我来说，就是说从小吧看了十几年的新闻联播，说实话，今年接触到美国之音，确实对我来说感觉美国之音颠覆了我以前对这个世界的一些事件的一些看法。我感觉美国之音就是说，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对中国人来说太有价值了，太有意义了。希望美国之音越办越好吧。
谢谢，谢谢河北缪先生。最后是吉林的阿振先生，阿振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主持人好，新台长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希望美国之音呢，在今后报道一些中国人呢不知道的中国新闻，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每周五的焦点对话节目是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节目的王牌节目，其次是周一到周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还有就是解密时刻。那么我就提下了，解密时刻啊，制作周期太长啊，我们天天在那盼呐啊，尤其是那个志愿军战俘啊，我们就总想要盼到那个下一集，下一集天天的盼。另外，美国的万花筒节目啊，我说句实话，爱科吧，确实不大太喜欢万花筒节目。我们现在这个群里现在有90多人呢，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利用 QQ 转播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每天都是啊，从周一到周五都转播。周日呢转播那个美国之音的海峡两岸，现在有最高的时候，我们的群达到100多人，现在是90多人。希望美国之音呢在今后啊能够办得越来越好，在新台长的带领下。好，谢谢大家。
谢谢吉林的阿振先生提供了你们的反馈。我们的听众观众他们的观点总是很多样化，对不同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请您综合一下他们刚才四位听众观众提出问题，谈一谈您的想法。
Well, one of the things I heard was.
我刚才所听到的一个呢，就是呢，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些呢，这中国的听众的话，这个美国之音呢，中文部的所提供的新闻报道的话呢，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呢，提供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并不是比方说的，并不是提供这是对的立场或者不对的立场，而是呢，给他们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来看到不同的一个立场，而且嘛，把所有每件事情的话，从不同的角度来报道。因此，所以我可以听得到就是呢，这些听众的话呢，他们非常感谢这美国之音的中文部所做的工作，而且我也很高兴的听到的话，他希望呢能够呢听到有关于科技发展上面的这样的报道，这也是呢我们要走的一个方向。我就最过去的，我想呢在上周了以后呢，我也提到了，说我也提出了提倡的，就说呢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报道有关于美国科技的发展，不只是提供给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人民，而是呢给呢这些所有的两国的企业家或者是呢其他国家的企业家的话呢，让他们的 能够呢谈到他们所做的那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让那些企业家里面可以联合在一起。
跟您讲30分钟，现在已经34分钟了，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抽出宝贵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和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来分享您对美国之音的使命和未来的看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